们要从你的话语但以理的这样的一本你的圣言里面来学习的时候，帮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也特别求灵工作，让我们有但以理的心智，也有但以理的智慧，好让我们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时代跟岗位上能够彰显你是那独一无二的神。主，当我们念这本书的时候，不是只有不只让我们明白，而且让我们在明白当中正是得到你满满的恩典跟你满满的祝福，好让我们因着我们愿意相信而走而蒙福。我们就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我们继续的要从但以理的第二章跟第三章继续的要来学习哈。但以理书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核心的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一章里面的，就是他的序言里面的，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善玷污自己。好，我想我们都还记得哈。那这是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一起被被俘虏过去的年轻人哈，少年人，他大概都在15岁左右哈。那他们立志一个心志之后呢，是最后一章的有一句话，应该是第三节哈。谁在但以理书12章的第三节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好的啊，这是他的结束哈，告诉我们智慧人必发光。那当然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呢，所有这个不管是历史的过程或者是预言的这些内容的话，基本上就是神的启示，神是光，然后借着但以理还有他的同伴们，也就是相信有神，心目中有神，心里有神，而且在意神，敬畏神的这些年轻人，而且是被俘虏的这些人而发出光来。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使多人归义，这是神对他的子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哈。他说他拣选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然后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为了要宣扬神光明，照我们入光明的他的美德。所以这本书就是有两个很核心的理念，第一章的立志，他立志不以王的饮食来玷污他，因为他在异邦他们是拜偶像的，而且那些基本上巴比伦是偶像之国哈，他们拜很多神，他们其实不排斥拜神明，但是呢他们却不认识独一的创造的神真神哈。好，所以这两个是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希望我们一样的蒙神的这种感动，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立定这样的心智，而且得着从他那里来的智慧。智慧很重要，智慧是让我们面对我们的环境如何来应变，如何来敏锐的去知道说哪一个是我应该要在意的，哪一个我是可以以他来荣耀神的。好，所以我上次我们就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被改名字没有，他们没有抗拒，可是不吃拜偶像过的那些食物啊，一定有他们的里面的一些信念在里面啊。那智慧就是可以应变的，不是说可以改变啊，可以应变的哈。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谈到，在这里当中的话，我们常常看到他们的心智，还有他们的智慧哈。好，那么我们要还没有继续我们今天的内容以前呢，我们稍微把上次我们的第二跟第三连接一下哈。 那么第二跟第三我们有两个着重点。第一个着重点呢，是一个心里没有神不认识神的人可以到什么地步啊？尼布甲尼撒王他不是没有知识的人，他不是没有权势的人，他也不是没有能力的人。事实上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像里面呢，它是金的像，它的部分头那个部分是在指巴比伦，也就是尼布甲尼撒所立定的啊，它是很强壮的。可是问题是他不认识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可以到什么地步，我们上次就把他看到他的一些他的狂妄，他的骄傲，他的无知啊，还有他的无奈，做了一个梦就把他弄得一天呢心神不定啊，然后呢糊涂到要把所有的他的术士，他栽培的那些包括他国内的还有这些俘虏来的全部把他杀掉啊。他是很依赖这些的，因为呢他是拜偶像的人啊，他对法术是很依赖的啊。那他们的这些术士呢知道一件事情，他们跟神表达说神不是人啊。好，因为王一直要他们讲出他做什么梦，梦是王做的，却要这些局外人啊，即使睡在一起也不晓得对方在做什么梦，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一定要逼着他们讲，不然的话就全部把他杀掉。好，一个人可以到这么愚昧哈，那你说他是什么样一个王？事实上为什么这个像我们都看过了，二三章我都请你们念过了哈。那这个像本身呢，那个金的部分，金子的部分是在指他和他的国度。从二三章呢开始让我们清楚一个国度跟神的关系。神有他的国度神国，人有列国，那么到底这个列国跟神的国有什么样的关系啊？那这个时候呢，等一下我们把那个像把它稍微看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哈，为什么只有巴比伦的部分是金的哈？因为金是纯的哈，金是整个纯的，它是越炼越纯，其他的话都会有杂质啊。它那个为什么说啊，金跟那个就是金跟钱可以做一个价值的调换，它不变的哈。好，那现在我们好，我看了一下你们大家哈，都有有积极的在回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是着重在到底这个王没有神的时候，目中无神，然后目中就是他眼光里面呢不觉得神有多大了哈，心中也没有神，心里面就是跟神的关系是没有的，真神我讲的是真神哈，然后呢不管他做什么他也不在意神，杀人把他喜欢的这几个术士要把他放到火窑里面去，他也无可奈何，也不在意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诗篇第一篇在讲的哈，就是罪人恶人、罪人跟亵慢人。我想这三种人的特质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在你们的表达出来哈，我请你们第二大题是你们要做的题目，就是我从第二章跟第三章去认识到我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好，我想你们都做得很积极，也做得很细腻哈，不一定大家的都一样，但是呢都各个角度都把它基本上都表达出来了哈。那里面有一个特别大家都认同的，就是他是一个有全能的神，权柄跟能力。第二个是他是连续的神。好，那么我们还没有进入来解这个他的梦以前呢，好不好？你们告诉我，你们如何来看这里面看到神的连续？ 当你有学到他是连续的神，那你们如何看到神的连续？因为今天我们要谈到等一下谈到的像跟这个有关系哈。谈到权柄的时候，全能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国度、权柄、荣耀，这是我们主导文里面的最后的一个，等于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哈。本来就是神的，属于神的，是如何跟神的怜悯放在一起？你们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你不用，我们不用讲权柄，我们先讲那个连续。你从这里面体会到神的连续，怎么样的连续？
是吗？
是，请讲。
啊，我是觉得就是当但以理他就是向神祷告的时候，神立刻就给他们了回应。我觉得这个是连续他们。
OK， 连续他们。OK， 好的，是的。听我们的祷告哈，人给祈求。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在他们还没有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候，知道说国家的整个的情势很危急，在埃及跟巴比伦之间呢，他们都很紧张的时候，然后终究这几个年轻人第一轮是他们被掳到他们的王宫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有体会到神的连续吗？在他们但以理第一章第二章往后面推动的时候，他们的大前提是他们是被俘虏的，他们的国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呢，那些后面那几个王根本就不是真的有能力的王，好，等于说岌岌可危了他们的这个国家的情势。那这几个人被掳去，那个时候他们会体会到神是连续的吗？我们认为，
我觉得，如果他们像但以理他们这些，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生命以神已经锁定了，他们绝对是相信神是怜悯的，所以他们去被掳去做了太监然后又被尼布加王使用。他们是知道的，神是怜悯的，他们也知道神是怜悯这个尼布加王的，即使他暴露残忍，但是神还是给尼布加王机会的，派那个大义他们来给他解释他的梦，在梦中告诉他他的国度会怎么样，他想他的国度要做勇士的基业。但是神怜悯他，派先知来告诉他有后面的朝代来替代他。
等于说我这样理解你的话哈，你看是不是有没有把你的话讲出来哈？等于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所认识的神就是施怜悯的神，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
那个信念在先，然后不会因为环境就改变他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
是。
OK， 好，谢谢。好，
志摩，
哈哈，
我觉得在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是觉得信念上他们是有的，就是神是施怜悯的神，但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挺迷惑的，挺混淆的，就是作为人之常情，就是在。神的这个应许这么多，怎么一位怜悯的神会让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我想他们是有信念，这点可能是没有问题，但是心里的那种迷惑或者那种不解或者那种冲击是在的。到底我想这个就是这种确信，不是说就一直很坚定的相信，就是说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想他们是会有过摇摆过，但是心底的那个信念是在那里的，所以这个可能可以是他们就是在他们彷徨无助的时候是向神呼求的一个根基或者一个底，因为他们信念上是有说神是怜悯的神，那他们在向神呼求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不断的也就经历到神的怜悯，就更加能够让他们认识神。
等于说你有的认知跟体验，
对对对对，我想
的
对， 这个中间可能是
体验，还要借着我们把它活出来，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他们愿意，也愿意，虽然他们有这个信念的时候，他们，我想一个不同就在于说，即使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跟他们的信念是有区别的，他们还是愿意转向神的。可能有的人可能就是就觉得这个事实跟他们所期待的发生差别太大，他们就不呼求神，就背离神了。我想这大概是一个区别，但是这个只有碰到事情的时候才知道。你说理论上可能大家这会儿都是很正确的观念上，
我当我们在学习但以理的时候哈、啊，有两点，我要大家一定要得到益处。第一点是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而不是我们期待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是我们的神本来就是怎么样的神。第二个，我们对于我们神的心智能不能立定、坚固、坚持，这是我要强调的两个点。好，因为我们是在培训查经，当你要带着别人来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根基哈。那刚才呢，我要回应一下陆弟兄的他讲的哈，第二章的十八节，但以理第二章的十八节，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但以理呢，为什么要去祷告？但以理为什么要去参与这个事情？基本上动机是什么？其他人回答一下好吗？我希望你们都念过了哈，我想你们都念过哈。为什么但以理要参与这个事情？当然你可以说，哎呦，不然的话他就被杀掉了哈。这个时候他也可以跟那以斯帖一样啊，是死就死吧，是不是？以斯帖的信心是死就死吧哈，但是他不是，他在那个时候呢，什么情况下他出面？好，在那个十四节说，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那个要来杀他们的那一群人，好，那头头了哈，被派来要来杀他们的哈，因为国王的命令嘛哈。那结果呢，他就跟他的同伴说，我们要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所以有没有看到？
我是雅婷。
好、是，请讲。
我想之所以这时候让但以理能够取出来说，因为前面呢已经说到其他的那些术士也好，还有什么这些王身边的那些就是哲士也好，他们都回答不出来的时候，神就是要借着但以理来彰显唯独我们的神是全知，是就是全能的神。所以他要让但以理这个时候。
好好，
这样。
是神有他的目的，神有他的目的，神做什么事或插手做什么事，这样讲好不好？因为事实上这事情是历史在走嘛，对不对？然后神就在当中，我们上次讲过哈，他时怎么样，时怎么样，是怎么样哈？他是掌权的神哈。那当他做事的时候，他参与的时候，如果我们容许他参与，那一定就是按着他的属性，好，有他的目的，按着他的属性。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荣耀他的名，而且让我们身为他的子民，让我们成为那一个跟他有份同工的哈，他光，然后我们也可以发光的。刚才讲到智慧人必发光哈，好，那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但以理在这里，你认为他有确定说？他所确定的是什么？第一个，你们都谈到了哈，他是一个知道奥秘的神，我们不知道，可是他知道， 他后面有宣告嘛，对不对？他说智慧能力都属乎他，好，然后他反正就是提到神的这个属性，他提了很多哈，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是属跟他同居。好，那在他祷告的时候，我们认为他的信心怎么讲，是在跟神祈求什么，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里提到说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是怜悯。一个要跟神求施怜悯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当我们跟神祈求施怜悯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那是谦卑的吧。
嗯哼，他知道他做不到，他后来跟王讲，他说这不是我，这绝对不是我，是我的神，一直跟王这样讲。第一个，他是祈求者，他是无助的，他是谦卑的，然后他认识他的神是施怜悯的神。同时我们有没有看到但以理也是有怜悯的心？
是的。
嗯哼，我们可以从他听到的时候，好，其实他要救的话，当然第一个自己要活下去，再来呢这个还有他的同伴，然后全部全国的术士。我想但以理的心没有分谁是谁，而他那个时候其实就只有一个祷告声啊，我相信认识你是施怜悯的神，所以我按着神你的属性你的特性，我求你赐怜悯在这件事情上面，免得我们都一起被杀掉。我在12月有一次的那个我们那个使命的课程哈，使命后面的另外一个阶段呢，就是要谈到我们的角色跟岗位，使命本身牵涉到我们的角色跟岗位。那我会从但以理开始讲，但是我们现在不针对那个，我只是说但以理他认识他的神是施怜悯的神，即使他是被俘虏来的，他现在是有点像人家的那种类似囚犯也类似奴隶，人家讲的他不能不听，然后你死你就要死啊。但他唯一还可以在这里活得下去的一个凭据，就是我认识一位神是你们不认识的，而且我的神是施怜悯的神。所以我认同有点说的，我们的认知一定要经过体验，经过试探也好试炼也好，我们忍受过了后，他就会有那个信心的果子，信心的行为就会出来。但是不要忘记，那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强调上次我在那个妇女聚会谈到关系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要多认识神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有说我知道我的神是这样他可以来到异国，那么好的饮食摆在面前，王的饮食摆在面前，他可以为他所信的神立了一个志向，说我不吃，然后求那个管他的说你让我们试试看。我想我要解释的是这样子上次我记得我们也谈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在命令神做事情，我们的信心不是成为一个原因使得事情可以按我们所希望的呈现，但是我们的祈求我们的谦卑我们的呼求，当我们真的认识了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的时候，我们以他的连续来跟他呼求的时候，事实上在这个之前 但以理我可以让我们看到，但心里面已经有被造作有神的心了。你知道有的人到成为俘虏的时候他怎么样，宁可死，烈士有没有，我宁可死，没有自由我宁可死，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玷污我自己。他对那个再见说，试试看，你试试看，你知道他敢把他的神的属性，他的大能，他的怜悯拿出来让人家，等于是我让你看看我的神。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哈是有慢慢在成长，所以那个德罗西斯说渐渐的知道神，我们遵守他的话，做事行事为人呢对得起他，这是格罗西斯讲的哈，第一章哈。然后呢，我们在他面前蒙他的喜悦，然后就见我们认识他的旨意，好，这个很重要哦。这个里面的但以理，都慢慢我再谈这一点哈。他知道神的心意，他从来没有回去过他自己的家乡，他是在那里生被抓过来的。人家尼西米不是在那里生，他都要回去，他没有回去，他心里面深深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越来越对那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那一句话我特别的最近的特别的更深刻的，就是我们首先要遵守神的话，我们行事为人讨他的喜悦，对得起他，然后我们就越来越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知道他旨意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我们不会慌张，我们就像耶稣说的，在苦难当中然后做了一条什么，有耶稣在船上那个平安的船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但以理是以神他所信的神的，我就像那个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好，在这里有没有谁要再补充的？
师母
啊，
我就在这个渐渐的多知道神跟体验神的身上，我今天正好有一个相当于一个见证似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还是
当然，
就是我今天呢，跟儿子有一个冲突，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冲突，他就讲了一些话，让我挺 shock 的，我情绪上倒没有很大的冲突，可能因为他大了嘛，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个情节是连得很深的，但是当时让我挺 shock， 也挺冲击挺大的。然后呢，好像我心里就开始把他拒绝推出去了。在这个早晨之前，我正好给一个姐妹就发信息，然后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祷告。后来我祷告之后呢，我特别的体会到神的这个温柔跟体贴。就在我最需要祷告，可能不是要给您讲，然后那个姐妹就打电话来。他也是刚刚看到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嘛，正是我情绪冲击最大的时候，那我就跟他就一起祷告分享。那我就感觉到说，其实人的这个爱呢是很有限的，即使我头脑中都知道说我要像神那样去爱，但是真的是被冲击到，即使是自己亲生亲养的孩子，我里边就想到您说你有枪我有剑，谁怕谁，你这样对我。我没有在划清，没有说划清界限，但是我在心里边就马上就是以那个血气的反应，我是在说他都是怎么这么，我没有这样想，好像是没有良心。那你这样你不仁我不义，我没有这样想啊，但是我其实我也是出一个血气的。那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其实才能您常常讲，就是说我们只是讲怎么做父母，其实没有想过怎么做儿女。就像我们对天父可能也是就是。对你好或者怎么样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然后转眼就忘了。那我也体会到，其实神的心不是就是那个神的爱，我作为父母天然的爱可能就是被受到冲击的时候可能就是谁怕谁，但是我觉得神的爱其实是要让我能够越过这一切，就是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呢，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也是很有条件的，被冲击到一个程度，马上里边的那个自我那个血气，我说他很就是说那个人的肉体嘛很丑陋，其实当我是让我自己的肉体来做主的时候， 也不美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这一面，但今天让我看到了我也有这一面，那也让我更认识神，就是神对我们真的是长久的忍耐。我说可能我看着这样子，可能神看着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比这个还糟糕，但是神也没有就是说就算了，咱们就各走各的路，就任凭你了。所以然后我也体会到，后来在我跟那个姐妹祷告完之后，我就特别体会到，就一下子好像圣灵就开启我，我就说怎么就那么巧，就在那一刻，在我就回到我的房间，然后把门关的声音也很大，表示我也很生气，然后神就知道其实我那时候是需要祷告，就特别体会到神的这个体贴。我相信他给我那时候打那个时间不是巧合，是神在安排。
当然
所以心里也是很感动。
是的是的。
对吗？我觉得刚才我得到的收获就是说，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是就是非常非常重要。就说我有的时候会害怕，会有压力啊，会有什么难处啊，那我就在想我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刚才那个我就感觉到，我花时间去研究我怎么害怕，我怎么解决这个难处，应该转向花时间去亲近神，去寻求心意。我觉得这样才是减轻自己压力害怕惊慌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是的是的是的。
不要把自己的时间放在我怎么去处理我这些难处，我怎么去处理我的焦虑，而是要把精力和时间放在去明白神、寻求他的心意上面。
是的。这个当如何，像现在我们都已经看到那个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来龙去脉啊，他的律例的这个过程啊，像我在讲的哥罗西书第一章那里提到哥罗西的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先离弃偶像，他们信的福音，然后他后面是怎么样，然后到一个结果是渐渐的多认识神哈。那我反过来讲，认识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再推回去，包括刚才刘磊讲的这个例子哈，那包括小红讲的说，我不要去耗尽我的精力跟时间去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去要解决问题，而是去回到那个全能，而且像我们谈到神的连续哈，怜悯，那个怜悯的神哈，神的怜悯对我们太重要了，施恩的神。那如何能够慢慢你会发现，但以理他基本上就是活在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的一个核心啊，那个中心轴那里，他没有离开啊。从一开始，当他立志不以王的善玷污的时候，特别注意那个玷污那两个字，他的相反的就是圣洁，他要维持他的圣洁。圣洁是我们跟神的心叠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也要是圣洁的，然后他把他的子民带出来，就是要分别出来，全新的服侍他，然后成为圣洁的国度。所以只有一个被神更新、被圣灵洁净、一直洁净、一直更新的，目前我们在这段人生的路上，我们的日子里面呢，我们有很多需要被更新。我们越像耶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耶稣了，那时候没有耶稣哈。那我们越像耶稣，有一个活生生的曾经在世上活过、生过、活过，而且复活，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了。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老师可以学，有我们的主可以跟哈。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很根基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个跟人不一样，而是要越来越像神的性情。我们说，我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我知道神怎么样，神怎么样。有时候，就像刚才刘磊也提到说，我们会觉得好像到了一个实际的情况，为什么就没有接起来？ 那这个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父亲，我是孩子，你是父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首先提到神的圣洁，而我是圣洁的神的儿子，我是属神的，愿你的旨意，愿你的国降临。这个但以理已经进入了神的国度的，虽然他的国已经灭亡了，地上国灭亡，他进入神的国度的这个奥秘了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愿，就是我心里面被洁净、被感动、被激励、被工作到一个地步，我跟神的心是心心相印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捷径告诉你说如何祷告神就垂听，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神的儿女性情像他很机警的、很谨慎的，不让其他四周围的环境来玷污他，以至于他失去那个圣洁的位分的时候，他就有这样子的一种很单纯的祷告。不要以为但以理想做什么，不要以为但以理想要让他们知道说你看我多厉害，他没有这个意思，他不过是要保存这些人的性命。然后他知道还不是他死的时候，他知道既然神，这是我帮他解释，我想他比我知道的更多哈。当我在看的时候，我看到说他真的知道神的心意，既然容许那个太监给他这样吃，还吃得白白胖胖的，然后还考试考得过，很卓越啊，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考试的时候了，不是人的考试，是神的考试。所以他这个祷告要他们，他的同伴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因为他信的是一个有怜悯的神，而且他心里面是一个有怜悯的人，因为他跟神的心已经相彼此是对照着了哈，所以他特别求这一点。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只是希望神，求神施怜悯，他没有想要去说哦，你看我会我怎么样哈呀。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谈一下，我说你们都写到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有能力的神，是有神是有怜悯的神。你们可不可以在你认识的但以理书或这两章里面看到神的怜悯在哪里？当然他救了但以理三个同伴还有所有的术士，当然第三章他显他的大能，使那三个在很热的火窑里面寸法无伤，这个是神的怜悯。但是不要忘记，有时候神的怜悯不是这样表达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神的怜悯是不是在他们被俘虏的时候，他们还是有那个感受，或者是跟神的心是一样的，神啊你是怜悯的神，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嗯，
了解，嗯。
如果有没有人要回应我说，你可以从这一章到三章看到神的怜悯是哪一个角度？
师母，您刚才的问题是不是是说，神的怜悯有时候不是说只是把他们拯救出来，比如像后边的火窑里边，或者答应他们的祷告，即使在像说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里，比如他们的神允许他们的国家被掳，然后就他们的国家被毁，他们被掳，这里边也有神的怜悯，是从这个角度看对吗？是说是这个意思吗？
啊，我的角度比较不是看神的看哪一个角度，我的意思是说
体会到神的怜悯，
就是他们这个时候但以理求神的怜悯的时候，
嗯，
他跟神的心心心相印了哈，心是系在，而且这个怜悯呢， 不是不绝对不是只有，不是只有，首先至少他们才四个，其他他们另外一个他们那个被俘虏来的，还有他们自己巴比伦这些术士一定很多，对不对？
嗯，
啊哈，那他的心事基本上是所有的这些术士。因为他知道王的这个要求呢是人不可能做的，他也刚有告诉他这个人不可能知道啊。然后他的术士都讲了，人跟神不一样，他们把人跟神搞得很清楚了啊，除了神可以了啊，他们都有这样的认知啊。那你的这个问题呢，你的这个问题呢比较放在知识的方面，我要表达的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会带来我们如何跟神祷告。
哦，
那带来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那师母，是不是你这个是想从他对神的认识里头所带出来的那个或者说行为或者是经历这个来看他对神的认识？那我想尝试一下啊。尝试一下，就是比如说，你说他对认识到神的这个怜悯的时候，比如说但以理他在不吃这个王膳的时候，然后他的里头就是有这种很清晰的知道这个吃，因为和吃谁的就会和谁有一定的连接吧，或者说，那他就不吃
剩的，要分别为
圣。对，他不吃，而且他也知道，就是他也能够直接把这个就在他的后边的，他跟那个管膳的就说出来，并且管膳食的，当他说到他可能会被杀头的时候，那他也是有带着怜悯的心，他说让我们试一试，十天试试，他也抱着就跟您说，那他。但以理对哲士他也有怜悯心，他对这个管膳的也是有怜悯心，但是他对神的这个心意还是很清楚，所以他能够，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是不是领会到您的问题啊，就是。
没关系，你们就讲呀，我们慢慢谈慢慢谈哈。我有一个点、
啊、
有一个点就是当但以理求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对于神的公义是怎么看的？像这样的王，像这个侵吞他们国还没有侵吞呢、啊，侵犯他们国家的王，他现在做这件事情，求这件事是为了谁？
为他自己，
也为尼布甲尼撒王，
对的，
也为他自己。
要记得，
所以我想是不是就是
尼布甲尼撒王，还有他群他的术士。还有自己的生命，
是，我想是不是就是应了那句话，就是神他那个照好人也照歹人，赐予给这个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那是都是真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神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哦，神对的人的怜悯，然后我们对人的也是。
叫好了，叫约拿有没有这种心？
对，约拿没有，约拿没有，约拿不愿意。
我之所以牵扯到他们被掳过来，他们的国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在穷王之间挣扎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尼布甲尼撒王还有巴比伦王国，对他们是这一个对神那么忠贞的这样的这些年轻人，你们认为他们对这个我对这个暴君，他真的是很不讲理啊，对不对？好、哦，对这个很粗，虽然他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这些怎么讲？
权势成就，
他的成就啊，他的霸权啊，都是很兴盛，可是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是被侵犯、被欺压的。这个时候要求神来怜悯，来回应 让尼布甲尼撒不要心慌意乱这种心，这是我的重点。
啊，那就是意思就是说爱仇敌的。
如果我没有这种心，我想不会有这种祷告。
对，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定他的人也在求。
他的祷告是基本上是为着所有，包括尼布甲尼撒，包括这一群他们的同伴，他们都一起就是在效忠这个王的嘛。
啊哈，明白。
但是要忘记他们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心智。有时候我们自己搞不清楚，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有一点让步，我们要爱对方啊，但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分别出来，我敢不敢站立得稳，把这个界限站出来之后，然后来彰显神的心，等于说神的心也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将会去光就会照在这些异邦人的身上。我把它问得更直一点好了，你们认为神怜不怜悯尼布甲尼撒王？
怜悯，
真的是这样哈？
嗯，
你们的回答都怜悯了，是不是？神有没有怜悯法老王？
也怜悯了，
是的，
再给了他很多次机会，
给他机会。
那师母，我想就是您刚才说的，我才有一点点，好像就是我们心智上是不能妥协，不能那个摇动的。但是我们对人的这个爱要有，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肠，为父的心肠那样，对人还是要把神，因为神也是那个施怜悯那种爱的那个心肠来去看的，不管是好人恶人，他其实都用这个怜悯的心叫挽回，还有给一个机会。
是的，是的。刚才我接着那个我们都可以讲啊，你们都可以表达哈。刚才那个小红说谦卑啊，谦卑不是一个形容词，谦卑是一个特质。当这个事情已经显明了之后，但以理一直跟那个王说，这不是我，这是我的神，顺便告诉他他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啊。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啊的第21-23节。好，请谁念一下21-23，但以理第二章。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到这儿吗？
好，都到这里。好，你用看看他在表达的哈，允准我们，容许我们祈求的。好，这是他所认识的神。我想你们都讲得很清楚啊，你们在第二大题里面都谈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我在这里还想分享一点。
我在讲
啊，就是今天我就觉得祷告的这个事儿一下子把我的这个心视野啊都给拓宽了。我以前祷告就是想的，比方说我为我自己祷告，那就很专一，我遇到什么事情我要祷告，或者在辅导姊妹的时候呢，我就为她的这个事情就祷告她。但是今天我就是觉得祷告的时候不仅仅是为着我和我所辅导的人，更重要是我要明白神的心意，我先要把自己站在神的心意里，我站稳了，然后在神的心意的这个带领下为 再祷告的话，我觉得就不会这么单一了，就是不会有的时候甚至是自私啊，就是为了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我的祷告还是比较自私，有的时候是自私的。但是如果按照神的心意祷告，你认识神之后，你知道他是公义的，他是怜悯的时候，明白他的心意，你的祷告就不是那么自私了，就会宽阔一些。
我不太懂你的自私是什么意思哈，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本位在哪里。我们不过是被造的，我们今天是求恩，不是他欠我们，不是他应该给我们。所以信心是一个到后来祷告的一个结果，越祷告我对神越信靠，对神我越认识，而不是说因为我的信心求来一个结果。所以重点是在于说，他是神，我是人，他是施恩者，我是求恩的，那个谦卑的心啊，谦卑的心呀、yeah, 嗯哼，因为我们有时候祷告也为私事祷告啊，那也没有什么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的心啊，齁、哦、呀，我们继续的念哈，啊，
师母
啊，
我可以回应刚才您讲的就这个怜悯吗？我的体会就是，其实您说的不是说我们在想的这个理性上怎么解释它怎么样一个怜悯，是因为那个但以理他有耶稣，就是他有神的性情，所以他就跟约拿就很不同，所以即使面对这样的仇敌，那是很自然的对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有一种敌视或者一种仇恨的，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他整个的但以理书他是对他很忠心的，也真的是能够就是没对他心里能看得出来是没有敌意的，没有这种过节或者这种仇恨的，所以他本身是有神的心，就是他很清洁，他的性情像神，所以他这种怜悯不是说他只是说头脑中知道我要怜悯，而是他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来，所以他的祷告和他的这样子所行出来的就是跟神的心是重合的，就从他本身的这个特质，从他的这个像神的这个性情里出来的，是这样吗？我是这么体会。
是的，而且我们可以从他下面对王讲的话看到他的动机完全是为神。
嗯，
刚才说因为有一个很紧急的事情要被杀了，然后呢，这整个事情呢，他也心里也有也发了怜悯的心，然后呢，就去求神，然后之后、当他知道之后，我们先看他第一个先跟神讲什么，跟那个王讲什么哈。第二章的这个是在你在王面前回答 ,OK,27,27、到30。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
好，
王啊，
到这里，先到这里。有没有看到但以理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如果是你，哇，我知道了，我把一个题目解出来了，然后你马上要怎么样？我马上会想什么？去讲答案，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但以理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心？
先把荣耀归给神，先把神的主权能。
他在介绍给他们说，我有一位这样的神，而且他还跟王说，这个不是因为你的术士能力不够，是不可能，他们是不可能的，把人的不可能跟神的他所信的神的这个大能呢，就把它放在一起，顺便跟神讲了一个信息。没有看到？
是的
呀、之后就开始跟他的王讲了。好，记不记得这个里面这个梦，这个大象，一个大象哈，我们念一下好了哈。他说这个象呢很高，而且光耀，闪闪发光，因为它都是金属嘛，很可怕。 气势非常的很让他感觉到很看的就会很好像很壮观，然后会觉得有点畏了哈，畏惧这样哈。好，那我们从32把它看完到36好吗？好，请来问，继续念32到36。
这象的头是金睛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嗯哼，好，
读到这
啊，这一段到这里，对哈，戴丽把他讲得很清楚了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来看到这个意象的哈，他也做了一个梦嘛，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哈，但是很清楚的，神把他显明给他了，是人不可能做到的，只有这一位神才做得到。好，那么现在我们先把焦点来放到这个啊，放到这个这个象哈，这个很可怕的这个大象。它有一共有四种金属，金银铜铁，那还有一个是铁跟泥混在一起的，那个就是不纯的了。好，那我刚才讲过，所有的金属里面金是最纯的，所以我们说纯金，它是可以炼到最纯的。好，然后呢，后面它也跟，我想我们就不用再念下面了哈，就是他讲到说这个金是巴比伦那个麻烦把那个照片把它可以秀出来吗？但以理绝对没有想到他怎么会为了要为了表达那个怜悯的心，为了他求怜悯的神，怎么会看出一个这么历史上的一个那么跨越那么久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哈。金的是指谁？谁知道就回答就好了，我们就不念了哈。
尼布甲尼撒。
好的，巴比伦。哈。
嗯。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银的是指谁？
银的是不是波斯？
嗯哼，是的。因为马上你到了第二三四第五章的时候啊，那个尼布甲尼撒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波斯来波斯跟马大啊，就是把
那个图放出来了是吗？
OK， 好的，好。然后铁
是希腊帝国，
是的。嗯哼，之后呢？
罗马帝国。
铜的是金的，银的，铜的是
对，铜的希腊。
等一下啊，金的是，银的是波斯，铜的希腊，然后铁的话就罗马。
罗马
帝国哈，你们现在那里有四个在那个图上面哈。好，那后面呢？那个脚是铁跟泥混的。那这个我们现在来看它都知道这个是在指的历史，过去已经发生的应验的历史。好，所以有的人呢就用一个怀疑的眼光来看但以理书，说这个一定是发生过才写的啦，不可能是写的那么准。好，那么他们就低估了神的哈，神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哈，那他是掌管历史的哈。上次我们曾经问一个问题，到第三章的时候为什么尼布甲尼撒把那个像造成全金的，记得吗？我们谈过哈。
就是他希望他的国是一直在
就是他明明已经听到这一位无所不知的神借着但以理告诉他做的梦是这样的哈，等于说他是那个梦的 啊，这个怀梦的这个人，事实上他就是那个，等于说神是第一个告诉他的，我被天上的神告诉我，哦，以后会怎么样？结果呢，他就自己把那个金的那个部分呢，越看越乐，越看越舍不得，所以呢，他就希望全部都是他的。好，这是尼布甲尼撒的心呐、啊，哈。那我们知道说，因为他目中没有神嘛，好，他心里也没有神，他也不在意神，所以呢，这是人的一种狂大，一种无知跟狂大跟愚昧。嗯哼，就明明已经告诉他是这样了，讲的这么精确的神已经告诉他是这样了，那他要怎么样？他要凌驾于神之上，好，那就是为什么第三章就出来一个大的铜像，好。然后他们要去拜那个，哎，不是金像，要去拜那个金像。好，好，在这里面呢，巴比伦之后是啊，波斯等于把它吞掉了哈。然后啊，希腊也是吞掉的。来到罗马政权的时候，罗马有被吞掉吗？
他们是。慢慢的好像就这样子又把别人就是也没有说完全被吞掉，因为东罗马、西罗马、东罗马存在了很久，慢慢的好像
就分化了，他们
对对对，就是分化，对
呀、yeah,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罗马意大利嘛，好，现在还在，对不对？好，
对
呀、yeah, 所以帝国本身到这个基本上巴比伦到的最盛世了，霸权最大了，慢慢的话你就发现越来越来，来到下面的时候就开始缩小了，然后到罗马帝国，我讲不是版图哈，我讲是他们的那个权，霸权本身，所以这里神说是铁跟泥混在一起的，到后来的话就分化成我们现在讲那些欧洲的这个，这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历史。嗯哼，这个意象本身也就是以后第七章以后但以理他所会做的梦看到的意象的一个概论，它是一个概论，就是这个是大框架，然后后面就会往这个框架开始去发展，让但以理写了一些预言，然后他说封起来，一直到很进步了，交通往来非常的很快了，就是我们现在嘛，对不对？知识爆炸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打开，不然的话看不懂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一个神的特性。刚才我们说神是怜悯的神，像尼布甲尼撒这样的人，他也是怜悯他，所有的他掳到了这四个这个南国的这四个贵族年轻人来到他的国家，然后在这四个人在他的四周围服侍侍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们看到神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用意。他事实上把巴比伦国放在头还有用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或是这样的一种特质，有没有什么想法？波斯的话神有他的目的，接着他们让因为70年到了让他们回去，让那些有一些回归的人回去重建这个圣殿，还有重修城墙，然后复兴他们神的话语，他们的敬拜，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一直衰败衰败衰败，即使到了罗马帝国它也分裂，然后呢即使后面有所谓的拿破仑希特勒也都没有不成气候，所以已经没有那个霸权了，已经没有那个帝国的霸权了，但是神奠定了巴比伦是一个金的头。
师母
讲吧，嘿，是，
就是巴比伦是最强的一个朝代然后接下来波斯那个时代、希腊、罗马，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算不算是那个罗马，就是铁和泥混起来的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是最强最强，曾经美国算是，现在也不算了。
有的人说美国根本就没有在历史的舞台上面过，
嗯，
有历史的角色，神为了他的啊福音的缘故，为了传递福音的缘故，但是呢，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熔炉嘛，是不是？啊，你看苏俄有苏俄他们的特殊的他们的族群，然后啊，他们都有一个他们的族群的名字啦，啊，德国人有德国人的。然后我现在讲不出来啊，我平常看到就知道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苏联苏俄本身之前就是基本上就像蒙古人那一族的，有人比较认识。喜梅在不在？你应该很能讲这些。陆弟兄的意思是说，那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就是等于这个铁跟泥混在一起的这些又精又弱？嘿，请讲。好，刚才陆弟兄问说，后面这个铁跟泥是不是在指我们这个现在的时代的这些小国家了？这些我说小国这些好，就是好，他也提到美国了。那我是跟他讲说，美国基本上有的人认为他没有在历史的舞台上面，但是他有神的目的。好，现在从这个但以理的意象之后呢，神很清楚的在显示神的国度，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然后神的选民之后，他让他们有了大卫的王座，然后他应许大卫的王座要到永远。刚才那个但以理的第二章哈，那里也提到哈，就是44节哈，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个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好，现在这个梦已经在奠定了一个神的国的一个意象在那里了。好，我回到刚才那个陆弟兄谈的这个问题哈，我刚才是这样讲了哈，喜梅，我是说基本上呢，那些欧洲，因为美国人是从欧洲那里过来的嘛，就是那个 Puritan, 那个叫什么清教徒过来的，为了维持
为了花号
呀，为了他们的信仰的清纯正，所以他们要齁不想掺杂那么多的一些那个，所以他们就要独立出来，为了信仰的缘故。那么基本上这些人也都是欧洲的那些的齁，有的英国，有的就后来变成英国什么国了齁。那基本上那些基本上的所谓的那个十个脚趾头的这些分开来的这些呢，他们是有族群的，他们是有他们本族人的那个人的本族人的那个血统的。但是美国是一个大熔炉，美国公民是成为公民呢，不管哪一个国，只要你合乎公民的啊这样的资格，就可以成为他的公民。好，
对，美国是移民国家。
对，这样讲，对，这样很好。
他没有民族的，不像中国有民族的认同性。
他没有那个。
哎，他没有同源。
Yeah,
他没有同宗。
对。
但是他有同信仰啊。
那我的意思是说，当然到后来要汇集到这个，会融汇到刚才那个但以理讲的，他要另立一个国，有没有？啊，另立一个国，终究那些都要过去，但是那个永远的国是神的国。好，我刚才要跟你问你的是说，像这个苏俄的人，他们的原来的民族叫什么？哎，
是吗？我找到了，圣经上有提，说哥罗西书里面有讲到那个基提尼人叫斯基提人，他说这个大概就是从那个 Sisin, 就是他们从那个地方来的，所以说在圣经上就有提到这个民族。
好，对对，圣经的角度去看这些民族的话，是的，但是历史也有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个，好，比如说像苏俄的话，他们跟蒙古人是有关系的嘛，呀， 哎，我是想这样的话，大家比较认识、了解到历史关系。你讲的那个也是哈、啊。那我们就不进入这个知识太多的知识方面哈、啊。因为啊，如果要讲的话，我需要有很多的资料去查证再跟你们讲，我不能讲我认为的是怎么样哈、啊。等于说呢，这个刚才喜梅讲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没有它的一贯的血统，但是我要讲的是。从巴比伦之后，真正的一个王国为什么用金的？因为他的国权、他的权势、他的文明是一个极致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他的权势，哈，包括他们的那个世界的奇观呐、啊，有没有那个空中花园啊，什么这些哈？那我也提过，他们根源是在那个巴别塔。那个文化啊下来的文明哈、啊，还有就是进步啊，文明啊，还有那个文化啊，人的那种智能